读者朋友们，您现在听到的是六省共读一本书阅读推广活动，我是山西省图书馆馆员李新杰。今天由我为大家分享好好读书，名家给年轻人的读书课中马家辉对《长恨歌》的解读，一场末世繁华的海上旧梦。《长恨歌》这部小说是王安忆最负盛名的代表作。故事的背景是上海，里面的女主人公王琦瑶从17岁出道，参加上海小姐选美，经历了各种风雨飘摇，爱恨情仇。王安忆从20世纪40年代的王琦瑶开始写，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，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时局变动。王琦瑶有魅力，懂风情，会利用身边的男性达到目的。他说，我要自己做主，我不选择投降，我要站在环境里面选择，宁可别人来成全我，来成就我，我要来掌握我的命运。王琦瑶是小人物，他无法控制，也无法预测时代的风向。他每次自己去布一个局，期待着能够得到些什么。可是时代的巨浪冲打过来，他也无力反抗，晕头转向。上海是个华丽和苍凉兼具的城市，它好像有一个很大的气场，就算你不是上海人，你来到这边生活久了，就会生出要掌握自己命运的意志。王安忆用他动人的文笔重建了这一段上海历史和上海历史里面的人。王琦瑶还有他身边的人，他们经历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生命旅程。他曾经跟着时代一起走到前面，最后又被时代抛在后面。时代总在发展，没有人不被抛在后面。戏剧的张力就在于此。命运真的是你掌握得了的吗？读完《长恨歌》，我们好像伴随着王琦瑶活了一遭。从他17岁当选上海小姐第3名开始，到后来成了别人的情妇，风光之后遭遇意外，他经历过不同的爱情，后来生下女儿，成为母亲。在这样的变化里面，他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，更具体的说是留存在手里的珠宝盒，那是一个象征。对所有经历过苦难的中国人来说，拿在手里的东西才是最可靠的，其他都是过眼云烟。王琦瑶千方百计想要保住苦心经营的东西，可是人算不如天算，到最后连生命都没保住。这种无力感读完之后让人深深惆怅。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写上海，也都对上海的细节描述得非常深刻。张爱玲写上海，让读者感觉到上海的物质生活不仅是吃喝玩乐、嫖赌饮吹，而是有一种生活的质感，非常具体而精致，足够把你带回上海的现场。王安忆同样是如此，他透过描述日常的情景来凸显上海的质感。在《长恨歌》小说开篇，作者站在一个城市高点， 描述了上海弄堂之间的光线、区域的划分。弄堂的轮廓、飞翔的鸽子、弄堂的水泥地、铁栏杆的阳台，王安忆用两三页写出了弄堂的感性和性感。整本书充满了这些细节描写，例如弄堂、鸽子、电灯、女人的旗袍、鞋子等等。他用无数的生活细节连贯出王琦瑶的一生。王琦瑶在时代中行走的过程里，始终保持自己的优雅，追求他想要的东西。在他生命结束的那一刻，王琦瑶眼中最后的景象是一个摇摆不停的灯。几十年前，她还是少女，那时她17岁，参观电影厂时看到了一个有三面墙的房间，房间里有大床，还有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躺在床上，头顶的天花板上同样是一盏摇来摇去的灯。台湾作家朱天心曾经打过比喻，小说家的创作像把自己生命的房子拆掉，拆掉之后拿砖头来重建小说的房子，别人的房子，也就是小说里面男女老少的房子。我们借用这个比喻的话，长恨歌就等于王安忆把自己生命的房子拆掉，重建了在上海生活的人的房子。从20世纪4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，他重建了不同年代的房子，用自己的血肉来换了别人的血肉。王安忆不算土生土长的上海人，他1954年出生，1955年跟随家人从南京搬到上海。他之所以被归为上海女作家，不是地域血缘，而是地域经验。他一辈子基本上就住在上海，他呼吸上海的空气，也思考感受上海的历史，所以上海对他来说是个无法抗拒的诱惑，也成为他笔下一个文学的魔都。这座城市蕴含了他的情欲、繁华、悲哀、虚荣，还有里面的人的能力。在小说结尾的部分，王安忆用大量的笔墨描写鸽子，仿佛带着读者飞在天空，俯瞰上海的沧桑变化。鸽子们一代又一代的繁衍，盘旋在城市上空，什么都尽收眼底。它们咕咕哝哝地叫着，人类的夜晚是它们的梦魇。从鸽子的眼睛来看，好像看到了所有的悲剧，让人们觉得沉重、哀伤。但是从另一方面感受的话，由于飞在高空看，一切似乎很渺小，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整个上海，古往今来，有多少无头公案，没有谁关心过，一切只是过眼云烟。王安忆写出了惆怅，并非只因他写上海。小说是艺术，力量永远来自文字。小说是文学艺术，文学艺术有它的美学力量，有阅读的美感体验。《长恨歌》的美感体验就是惆怅，或者说苍凉，这才是一部好作品的意义和价值。